要从诗篇139篇来看神的全知和全在。第一节，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。第二节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耶和华上帝全知，无所不知。这个经文它所表达的会给我们一个错误的印象，两个错误的印象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神要常常用一些工具，放大镜、望远镜、窃听器或者是针孔摄影，放在我们的卧室、浴室、厨房、办公室，在我们的电脑里面装置一些软体，让我们所有的跟美国的国家安全局一样，我们的脑波、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神都在那里用各种器具来探测。那不仅是用各种器具来探测，而且就是让我们好像都被窃听，随时随地神要用这些来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做什么。各位，不是这样的，他的确这样描述，你到哪里他都细查，他都知道。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看到什么 Snowden 这些人的事情，或者是听到什么针孔摄影这些事情，我们才知道有。我们的中国历代的皇帝最有名的，我想就是明太祖了。那个臣子夫妻之间在卧室里面讲的话，他都有办法听到。那么我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也有这些霸主。要让自己的国家强起来，就有这种耳语者气势。两个人这样讲话，就要砍头在市场那里砍头给大家看，就你不能有任何的秘密，什么东西统治者都知道。那你看那个1984那个书里面讲，老大哥处处都在你身边。啊，一个神用各样的方式监视我们，好像历世历代的暴君一样；另外一个，上帝处处好像不让我们有一刻，就一个他用很多工具，另外一个他随时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。我不知道你看这段经文，我们刚读的有什么想法？但是这种我们觉得非常恶劣的形态形象，就随时监听你、监控你、监视你，这种形态呢，倒是跟另外一个形象呢是一起共走的。另外一个形象又好得不得了，我觉得在很多的独裁者里面、很多的独裁政权里面都有这个现象，无时无处不监视你，要知道你在干嘛。另外一个很好的就是无时无处无事无所不在的关心你。孩子啊，你最近好吗？你在每个地方，各位对不起，我没有冒犯的意思，我是希望各位能明白这个经文所要表达的，和我们讲到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。很多时候这种叫我们很痛苦的，其实就是妈妈。妈妈无时无地不关心你吃的怎么样、睡的怎么样。当然了，妈妈还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监听你，不过我们中国历史的这些皇帝啊、这些暴君，其实包括朱元璋在内，他这都有个特点，小孩最怕听到这句话，我是爱你啊，你的事我都要知道，我是爱你，你的事我都要管，我是爱你。 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、跟谁讲电话。各位，当然这些事情在这二三十年有剧烈的转变，那个父母亲想要管我们是越来越不可能了，政府也越来越不可能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因为现代的科技和人心的败坏，我们又好像随时都在监控当中。对不起，这实在是很难听，但是什么厕所也有针孔摄影啊，什么那个你我不懂电脑了，但是有人说你电脑上的东西其实别人都晓得。你看看你写一封信，哎，旁边就有跟你信内容有关的广告出现，你跟他讲说啊，我最近在读圣经，讲到推罗，哎，马上旁边有个推罗旅行团什么就出来了。当然了，我知道应该是什么电脑它会怎么样把那个关键字连起来，但电脑可以这样，那人眼也可以看得到。好了，我不晓得，我也不去谈这些事情的对错。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些东西，然后最难过的就是我的资料、我的想法被不该知道的人知道，然后我的讲道或很重要一个文献存在硬碟里又坏掉了。啊，就是我们有这些现象。我的意思只是在说，圣经讲到上帝的全能全知，或者诗篇139篇这种这个经文，其实可以有我们很负面的想法。负面想法就是随时随地都有人监控监听，或者你在哪里他都知道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这种处处无微不至，各位，这是一个好的成语嘛，无微不至，没有一件小小的事情，最小的事它不会临到你来关心你。啊，我们就觉得，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不太喜欢，不管是关心或者是偷听或者是窃取什么商机。当神的儿女看到这样的话的时候，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。然后你看，现在我再回来读这经文，可能你就觉得刺耳了。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臣子上朝，明太祖说，昨天你跟你老婆在床上讲的话，是不是这个？你不是吓死了？你也气死了，你也不敢怎么样。但我们的事主都知道，主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。各位，现在幸好人还没有发明这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明这种东西，就1984里面老大哥还没有的，我现在还没有这种能力，我也不知道独裁者会不会有一天有这能力，就是我现在能读测心术。你现在脑袋，我从远处就知道你心里一切所想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不觉得这很恐怖吗？我觉得对我这个传道人也很恐怖哎。如果今天说的不好听，我们教会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讲最难听的，漂亮的姐妹，我在这里讲到他看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，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怎么办？那牧师还要做下去吗？好，我们不要讲一念那么难听的事，包括父母啊，包括亲子之间啊，你觉得你母亲怎么样啊？你对你父亲的感觉怎么样？你爱你老婆吗？如果我的心思意念我老婆都知道，我们的感情会更好吗？各位，你的心思意念你老婆都知道，你的心思意念你老公都知道，你对你父母的想法，你恭敬的伺候汤水端药煎药，万一他看出你心里都在想遗产，在跟大哥二哥竞争谁能得到比较多的遗产，各位，这很恐怖哎。我们不喜欢人知道我们的秘密，我们很讨厌美国政府出了这个事的时候形象大受挫折， 我刚才讲的，不管是中国历史上或者什么，我们也都不喜欢。可能我们喜欢一个，但是那个喜欢呢，必须是照我的意思，就是我刚讲的，如果父母很爱我，有一个人我心里想的都能帮我做，都能够提供那个服务，各位，那就不是一个独裁者他做的事，是那个独裁者从某个方面来讲很希望他仆人会做的事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中国，我想古今中外到今天也都有了，你的老板或者皇帝，你看那个皇帝老板，他走在路上，他看了谁一眼，马上就有马屁精。我想也是朱元璋吧，他有一次到乡下寻访，看到一个女人站在屋檐底下，他看了就笑了一下，晚上这个女人就被送到他床上来了。那个朱元璋把臣子叫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皇上今天出巡的时候看到这个女人在屋檐底下，你笑了一下，我们想皇上有意思。各位，这就是小人，他猜你的心思意念。但这种小人，各位姐妹，可真会讨你喜欢的。你走搜狗看一眼那个衣服，下午就送到你家里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看你大概就喜欢。各位，那个小人这方面，如果这方面能够做得到，不仅是有那个意愿做，又有能力做，这很容易成为我们的情人了。包括花花公子最会的是这一套，怎么打听他喜欢什么颜色，喜欢吃什么，怎么样？然后那种情场老手，就是对那个情窦初开的少女，会看你的眼神，知道你喜欢什么，然后拍你马屁。好，我们说的知道一件事，各位，我刚讲的这些应该都不是好事。不管他对你针孔摄影或者窃听，然后知道你每件事，不管是暴君、独裁者，或者另外一种情形，那个小人马屁精。就想尽办法要知道你喜欢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玩什么。但是各位，虽然后面这种很不好，我们又很喜欢碰到这种人。对，当然了，我们不太会碰到这种人，因为你不是什么国王啊，别人没有机会，别人没有理由要拍我马屁，没有人要调查康乃昌喜欢吃哪一种牌子的冰淇淋，喜欢怎么样，没有，他不必拍这马屁，他拍这马屁一点用都没有。但是如果我今天真的变董事长了，变总统了，还不能是马总统这样的总统，是秦始皇那样的国王皇帝，那就各位一大堆就是马屁精要找你的喜欢的东西，然后来 please 你。这些现象都不好，因为这些现象都跟罪有关。独裁者要知道你的每一件事情，他要控制你。而且我猜，我觉得，我想应该也是，他越在权力之下做了恶事，他可能，我想所有的独裁者，我们中古今中外这些历史历代的，什么事都要知道，到处都有人监听，到处都有人监视，到处都有防你的。我觉得最严重的、最重要的原因，甚至唯一的原因，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做了很多错事，那些错事足以让别人杀他，所以他有高度的不安。事实上这些东西，唉，我是不看电视，不过有的时候稍稍看一眼什么大帝、什么大帝，还什么甄嬛这些，我看好像就都是在勾心斗角，哎，都是在防你要做什么事。我防你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心不安，因为我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，所以要看你对我是不是很忠心，这是不好的，这是因为自己有错。好，那个下流的人， 在厕所啊，或者在你家里啊，装针孔摄影，那也是跟罪有关系。那不一定他要控制你或怎么样，他自己是一个无业流氓、游民或怎么样，他只是有一些下流的欲望，想要看一些东西，所以他监视你听，或者喜欢看你讲的，或者是听你讲的那些下，或者是不应该透露出来的事，也是罪。小人想要知道你在做什么，然后让你很高兴，也是罪。是至终他不是爱你，他对自己有好处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知道一些事情，知道别人的隐私，一般我们也都有一点想要觉得不好，想要防范。可是各位，我们再想想看，包括美国政府为什么要监听，为什么要搜索，为什么明的暗的都要来，为什么你到美国的机场这么严格，为什么有的时候严格到，这是应该是几年前开始，现在可能还有，但是好像我这次去没有那么频繁了。你通过的有的不是 X 光，有的是就是等于看到你没有穿衣服的身体一样，那种摄影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有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同情，甚至我们不能不同意。各位，捷运再出几个杀人事件，恐怕我们也主动的希望政府有更多的监视系统，主动的希望有更多的防范系统。如果我们能够有什么警察局或者什么，对于那种主动对于那种有伤害人行为的人有一些监视，以至于他想要做什么事，做什么不好的事，对公众不好的事，我们又觉得有需要。所以各位，我小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男生最大的英雄都大概是戴笠或者007，干嘛的？除了孔武有力以外，其实就是他会偷，他会把别人的情报偷来。为什么他反而变成英雄？因为有坏人。好，我说这一切事，我们在想到神的全知全能。我们通常一讲到神的全知全能，他创造万有是的，没有错，他的拯救审判也没有错。但是全知全能包括在这篇诗篇里面讲到说，你知道我，甚至你知道我是你鉴察我。各位，神不需要望远镜，不需要针孔摄影，不需要窃听器，不需要监听的器材，不需要任何东西。神从永远到永远所有的事他都知道，而他的知道跟流氓的知道、跟独裁者的知道、跟任何的知道不一样。任何其他的知道有邪恶的成分。我想知道，对不起，知道你的身材，我想知道你的喜好，我怎么拍你的马屁，食衣住行娱乐，或者我想知道你的想法，我好控制你，或者我想知道你要干什么，我好防范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些都跟罪有关系。神不需要任何东西来知道。当圣经讲神鉴察我们，我们睡我们起，神就知道我们一切的事情。神是从永远到永远，不需要想，不需要看，不需要听，我这样形容他都知道。这我一定要确实的强调，因为我下面讲的会更难听了。神什么都知道，神从永远到永远都知道。神不只是知道，神预先知道。神不只是预先知道，神预定了。神是全能的。但我不要继续进入这个神学上的，我只是从经文上来讲更难听的。主啊，耶和华，你都知道我。然后他说这些话，他没有说你好可恶哦，你是 FBI， 你是国家安全局，你是针孔摄影，你是在我卧房里放什么东西的人，你可恶，我要告你，怎么样怎么样。没有，他哦，主啊，你都知道，好奇妙哦。他好像觉得很好。我再希望各位想一想， 今天如果任何一个人、一个单位、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局或者你社区的什么警察，或者很不幸，对不起各位，你是一个有外遇的老公，或者开始有外遇的老公，你老婆请了征信社要知道你，就我们碰到这些事都有痛苦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，如果我家里不需要有锁，我睡觉不需要上锁，不会有人来监视我，不会有人来偷听我，我们会觉得很自在。但那又是一个前提，没有人犯罪，包括我自己不再犯罪。如果我有外遇，我天天在防我老婆，当我知道我老婆用征信社来监视我的时候，甚至发现我的一个秘密的时候，各位，我应该不会生气，我也不会告我老婆怎么样，我会很羞愧。对，这都跟罪有关系。好，下面难听的是，圣经好像不是我刚刚讲的那样子，圣经好像不是我刚刚讲神从永远到永远都完全知道我们的一切，不仅知道而且预知，不仅预知而预定等等，神都知道，神没有借着任何的东西。可是各位啊，圣经又好像在告诉我们，神对我们不大信任，然后用一些方式来考验我们，来测试我们。当我们出我们入的时候，要会检查我们衬衫，我们回家的时候睡洗澡，衬衫拿下来，神把它拿起来，有没有香水味？我们的身体，神检查一下有没有，就是一个妻子对丈夫开始怀疑，怎么样要进入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电脑、我们的手机，看看我们跟谁联络。我不会，我到现在没有手机，我不会这些电脑的东西。我听说有些手机有那个系统，就是你到哪里人家都知道。那么当然了，我也知道有一个系统就一定有反的系统，有反的系统就有反的系统，这是不知道到哪一天才会停。随时都有人监视，随时都有人测试，随时都在臣君臣之间对答，或中间要测试你在哪里。圣经里有没有这样？各位，上帝怎么知道我们？圣经上有很多经文，包括诗篇139篇，神对我们的知道不是我刚刚讲的全知，而是经过测试以后知道，然后那个测试的动机实在坏透了。对不起啊，当然我各位你最好现在不要离开哈，因为我一定要声明，我相信神是全能全知全善的，无所不善无所不爱，每件事都是好的。我跟你一样，或者我比你更强烈的坚持传统的信仰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去思想一下，因为这些思想希望对你生活中会有帮助。可能我们最了解的一件事，还有其他很多事情，我们最知道的一件事，在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创世纪22章，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，把你的儿子献给我。你知道这件事情，到最后当亚伯拉罕拿起刀来要杀他儿子的时候，耶和华差遣他的使者拦阻了亚伯拉罕，然后说了，亚伯拉罕，你千万不可以在这童子上下手。下面一句话，你不要吐血，现在我知道你敬畏我。把这件事这句话翻得再直接一点，现在我知道你怕我了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儿子不给我。各位，这是东西最坏的暴君做的事， 东方西方。我记得波斯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这个，一个王要他的部下杀掉王后生的孩子，其实这王也很残酷，就他自己儿子，他就跟我们中国历史一样，狸猫换太子都差不多。有的时候即使是你的王妃其中有个怀孕，但是不能让她生出来，因为这有宫廷的斗争。好，就是他叫他的一个仆人把王妃要生的，就是龙种，就是他皇帝自己儿子，要把他杀掉。结果这个人没有这样做，反正这小孩后来长大了，在长大的过程中呢，就显出他气宇轩扬。有一次就跟一群大官的小孩子，就官二代啊，就在玩游戏，玩了玩着呢就把人家打了。那么被打的那个小孩好像是宰相的儿子，回去就告今天一个牧羊人的小孩打我，那么那很严重啊。这因为是宰相的儿子，皇帝就把那个小孩子叫来了，叫来说你为什么打人家呢？那么那个小孩子说，我们在玩游戏，玩游戏就扮皇帝，我扮皇帝，我叫他听话，他不听话，我当然要打他。他讲话的时候气宇轩扬，显出很不同的气概，那个国王看觉得似曾相识，越看越像他自己。最后一调查，果然是他当年那个小孩，他的儿子。他就把当年办这个事的臣子找来，请他吃饭。请他吃饭的时候，给他一道菜，说好不好吃？一条烧肉，好吃。你知道这是什么肉？把他儿子的头，这个人办事的人的儿子的头拿来。他说：“你刚吃的就是你儿子的肉。”你知道这个当年办这件事臣子，他当然马上知道事情怎么回事。他的生死决定于他的反应。他说：“皇帝英明，我当年的确没有照你的命令办这个事。”各位，我说这话要刺激你一下，这种皇帝太可恶了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现在知道你怕我了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儿子不给我。”各位，你受不了吧？我不知道你还要不要信下去。耶和华不大确定亚伯拉罕是不是彻底的相信他。哎，各位，我们一般不都说的吗？主啊，我全然，是吗？你万一我们的主有点怀疑，他要试一试怎么办？其实我讲的一点都不奥秘，你们生活中早就有了，神常常在试我。第二件也是很有名的，约伯记第一章，耶和华好像一个昏君一样，天上天庭大会，耶和华的众子，我们也不知道耶和华众子是什么，一般学者都讲是天使，但耶和华的众子里面他谁都没有提撒旦也在其中。那么耶和华就问这个撒旦，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，你不带成见的看，甚至你尊重这是圣灵漠视上帝的话，你去看，就是耶和华众子里面最被看重的就是撒旦。撒旦，各位，你也不要想到撒旦就是那种恐怖狰狞，那个电影，美国电影里面那个流口水的怪物啊，然后都是带着血啊，那很可怕的，又像龙又像什么蛇一样的东西。在圣经里面，撒旦不管是在约伯记里的出现，新约里面来试探耶稣的，或者是撒加利亚书在天庭里控告约书亚的，他出现的形象都是一个，就是上帝的检察官，高检署，就是前一阵下台的那个检察官，铁面无私。耶和华就问他， 各位，耶和华问的也叫我们很受不了啊，好像就跟秦始皇、就跟明太祖、就跟历世历代不安的暴君一样。他在问什么呢？哎，撒旦呐，你从哪来啊？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你知道那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是钦差大臣，在全地要看看哪些人对上帝不恭敬，包括各位你们。神都通通都在鉴察，天天鉴察，康来昌今天读经有没有对我有一点怀疑啊等等啊。他最近得了一个儿子啊，其实我是最近得了一个孙女，他有没有爱他慢慢过于爱我啊？康来昌最近康来昌董事长，不要说他是牧师，最近我祝福他，让他生意很好，他有没有爱钱过于爱我啊？康来昌元帅，我最近给他兵权，他有没有兵权就想勇兵自重啦、啊、各位，头头都有这些忌讳的。这些忌讳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各位姐妹，我们也都有。我老公是不是专心爱我啊？最近他应酬这么多，我们都会怀疑的。哎，撒旦啊，你有没有，你往返而来啊，你全地都在走啊，意思其实就是撒旦在那里监控。各位，这个倒没有一点夸大，撒旦是上帝的检察官，走遍世界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他都在上帝面前打小报告，然后告诉上帝我们不值得爱，因为我们很肮脏，你我都是。而且撒旦虽然是说谎，而且说谎人之父，但他在上帝面前告我们的一定是真的，因为他太聪明，他知道他不能骗上帝。这是启示录也讲的，从创世纪到启示，启示录是讲撒旦是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的那一个。而且我跟你保证，撒旦知道我们的一切，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然后他跟上帝讲，他绝对没有骗。然后耶和华特别讲，你走了这么多地方，你有没有看看我的仆人约伯啊？上帝听起来是称赞约伯，他敬畏我啊，他没有任何的过错。听起来耶和华是在称赞约伯，但是那个称赞呢，看起来字里行间里你应该闻得到一个味道，他不相信，他还是不安，就跟独裁者对他的任何将军、任何臣子总是不太相信。越坏的独裁者越是这样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坏，人家怎么会这么忠心嘛？哦，撒旦就说了：“哦，耶和华皇帝在上，您有所不知啊，约伯敬畏你，岂是无缘无故的呢？你不是给他这个给他那个，如果你把这个拿走了，他一定当面弃掉你。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小人在挑拨离间，这也是让皇帝不相信的理由啊。某个大将军他忠于我，哎呦，他会忠于您啊，那是因为你对他好啊，这也是真的。那那话下一句话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如果敌国你给他年薪100万，敌国给他年薪200万，你看他还忠不忠于你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有平安，如果你去拜佛了更平安，信耶稣你做了总经理，你去信佛会做董事长，你会不会当面弃掉耶和华？但撒旦讲的不是这个，撒旦讲你把他东西拿走，你看他还信不信你？各位，对不起弟兄姐妹，神把你的美丽拿走，你碰上车祸了；神把你的健康拿走，你生病了；神把你的儿女拿走，这都有的；神把你父母拿走，你是不是当面弃掉耶和华？我知道很多基督徒我不信了，各位，那个不遥远，就在我们生活中啊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 耶和华好像不知道约伯的忠贞度到什么地步。而注意，魔鬼的提醒耶和华就是约伯不忠，约伯不会全心的相信你。我要赶快把好消息跟你讲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不坚定，我们不爱主，我们不善良，我们不能持守。我们有的时候爱主，有的时候爱人，常常还是很污秽、肮脏、下流的。我要把好消息告诉你，就是神不仅知道这些，而且神比魔鬼还知道这些，而且神所知道的人，罗马书第八章，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，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，称他们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各位，神不是知道你的邪恶而已，神知道你因着信他的善良。神会胜过撒旦，撒旦控告我们的一切好像是真的，我们实在是罪人，但是神是我们的辩护者，神是我们的洁净者。整个神的全能善良，整个我们人生的成长，就是神知道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会使我们真实的善良美好。我的答案先讲到这里，至于说亚伯拉罕、约伯那些故事，还有我们生活中经验的，好像神就在折磨我们、考验我们，或者是经文那样讲的，其实只是把我们人小信的态度表达出来。圣经非要这样写不可，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觉得神好像很苛刻、很残忍，我们觉得神好像很多疑，我们好像觉得神不太愿意我们过快乐的日子，我们都有这种想法，好像过了三天快乐日子，神就要折磨我们一下，好像过了几天好日子就要听个坏消息一样。的确生活中是这样，然后我们就会怀疑。圣经中把这些我们的怀疑准确的表达出来，意思不是要我们怀疑。各位，亚伯拉罕能够克服那个艰难，不是他自己的努力，神早就给他这样能力加胜过，不是神不知道，是亚伯拉罕自己不知道。不是神不知道亚伯拉罕或约伯所以去试试，是约伯和亚伯拉罕和你我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不太知道金钱、女色、男色、骄傲、自大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引诱有多大，我们不知道癌症、失业这些对我们打击有多大，我们不知道，神知道。神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经历这些，最终的目的是把我们炼得洁白如雪，而且他必成就。所以不要看错了，创世纪二十二章或约伯记或整个圣经讲神对我们的知道，圣经是用拟人化的写法，好像发生了以后才知道，其实神早就知道。我们要确定这个事，好叫我们在每天还没有度过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够先感谢，也祈求主，我感谢你，教会是得胜的，我们是得胜的，因为你得胜，你前后左右我坐下起来你都知道，行路躺卧你都细察。不是神要细察，是我们自己要细察。我们是求主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在躺卧起来看电视思想的时候，主你光照我，不要让我偏行己路，主你光照我，你提醒我，不要让我沉睡至死，主你提醒我，不要让我最近或者任何一个时候什么东西成为我的偶像。不是神不知道，是我们不知道。这是神的工作，神的智慧。神的智慧一方面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位，也是第二位，耶稣是神的智慧，一方面也是第三位，圣灵是神的智慧。第七节，我往哪里去， 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神的全能全在，不是像这些下流的、错误的，不管是小人，不管是奸臣，是伤害人的。神的全能全在全知，是要叫万事万物，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基督徒，已经卖给罪的基督徒，但是蒙了恩典，让我们在成长、蒙恩成长的时候，越来越认识上帝，也认识自己，在每件事上。所以这里细致的描写，不是在讲他在住处放一个针孔摄影，而是叫我们提醒我们，他在处处事事、人人的事上都有说不尽的恩赐。我们刚刚所唱的，求主帮助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你觉得神在监控我们？如果是神的恩典，神比一个慈母更好的，没有任何对我们不利的在照顾我们，而且不只是一种被动的照顾，让我们在这里面也越来越有知识，主动的会呼求神来照顾、指教、引导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再用夫妻的关系来讲，如果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很多叫我们觉得很负面，可是如果一个善良，一个善良的丈夫，一个非常善良的丈夫，我们只能这样想，非常了。上帝是我们丈夫，是全然善良的，他完全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他知道我的喜好，我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他知道他会做，不管给我或不给我，是让我更美、更善、更好。哦，他知道我的，对不起啊，我自己是塌鼻子，我的鼻梁有点塌，他知道怎么不但知道哪个地方不好，他还知道怎么做医美，把我那个修复得更好。他知道我哪些地方还容易嫉妒、容易骄傲、容易有什么邪念，我自己常常不知道，我以为我很圣洁，我以为我很善良。他是一个最严格的批评者，他知道，但是又是最善良慈爱的，不仅是修正者，而且是让我在其中享受。我的先生知道我的一切，因为他太善良了，他知道这一切，他会用最好的方式来对待我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神全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，也包括在哪这里。你躲到哪里去？那我们个性，我们都在躲神，我们都在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我们就在躲神，我们就在遮盖，我们就在逃避，我们就一重一重的面具。当上帝也是用拟人化写法说你在哪里的时候，并不是上帝不知道，好像上帝跟我们在玩躲猫猫，然后我们比他厉害一点，上帝最后投降了，我找不到你到底在哪里，哈哈，我就在树底下，你不知道吧，哈。神不是不知道，神说你在哪里，不是神不知道，是我们不知道。你以为你躲得很好，你不知道你已经走到地狱里去了。有的时候是我们犯罪躲避上帝，有的时候是环境让我们到这里到那里，我们到美国读书或者到什么澎湖去工作，一个人我们寂寞，我们难过，主知道我的需要吗？有的时候是像大卫一样，他要躲是因为扫罗要杀他，他要展开清晨的翅膀，但愿我有清晨的翅膀可以躲，但愿我有鸽子的翅膀可以躲。生活中太艰难了，各位，我想你我也都有，上班艰难，回家艰难， 碰到每个人都艰难，有的时候我们回家想关起门来不要有人打扰我，就是在那里你也在，不是叫我们觉得哎呦你怎么这么恐怖，是叫我们知道像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被人追杀，被哥哥追杀，就在那里耶和华遇见他，耶和华认识他，耶和华知道他，耶和华会平安带领。雅各醒了说，耶和华竟然在这里，我不知道。我们有的时候逃亡，有的时候生活艰难，愿主帮助你，让你知道他都在带领。有的时候你犯罪，有的时候你前途茫茫，有的时候你希望没有人来管你。我若说黑暗必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。黑暗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。黑夜、黑暗和光明，在你看都是一样的。我的时间又过了，对不起。在这里面，后面还有一些很精彩的。神的预知预定，神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你的体质、你的身体，神都知道。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早就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册上。不过终结，我刚才讲过了，神知道一切，是神要你知道。神在每件事上，像海沙一般多的事上，每件大事小事上，对你所怀的善良的意思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神知道一切，但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。不是他不知道，是我需要在鉴察中知道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你是何等奇妙的主，我们又常常何等的愚拙鲁钝。求主拯救，求主扶持，带领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继续在你的同在、你的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爱、无所不善的作为当中，我们也认识你，也认识自己，也知道我们何等有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